啊，弟兄姐妹们，祝你平安。认识我的人举个手好吗？啊，谢谢哈，还不少人认识我呢。那很多人不认得我，我刚刚到世界各个地方去讲道啊，很多人都不认识我，但是我说认识于红杰的举手啊，哇，好多人都举手啊。那个我在巴黎讲道的时候，有人跑到我前面来说，哎呀，我今天听说你来讲道了。就非常高兴的就跑来，我已经很有经验了，所以我没有很高兴，我就等到下一句，他就说，因为听说于红杰的哥哥来了，啊，感谢主，这个能够服侍主呢是很喜乐的事，这个昨天说到我弟弟的信，就是于红杰，他3月3号过61岁生日，那么他是我们家的老幺老六，我们兄弟六个。那么老大、老二、老五、老六都是牧师哈，因为我本来是长老，后来因为被别人请去牧会，那么我把它当成我的本地宣教，因为我是一个宣教的人啊，所以宣教的，所以我就去那边牧会了3年半啊，他们不让我走，叫我老死在那个地方哈，那我是不肯老死在那边，我是要宣教的，所以我就给他们借机会说。你们的白老不是70岁要退休吗？啊，所以我说不要为了我啊改你们的修改你们的白老，所以我就用这个理由呢退下来。退下来以后呢，就觉得，哎呀，这个年纪哈，而且我在08年的时候在缅甸偷渡，你们知道缅甸有军区，啊，有那个政府，也有军管。那个军人是最野蛮的，如果你们看过这个电视或电影上面那个 Rambo 那个故事哈，他去最后去到那个就宣教士那个地方呢，那个地方就是在波马，就是现在的缅马，就是缅甸的山区。那军人呢，在我上次去的时候，正好在我之前呢有2个宣教士进去，也是进到军区去。进到军区呢，你拿到缅甸的护照或者是那个 visa 呢是不能进去的，啊，军队是不能进去的。进去以后，他们就是那么野蛮的，啊，那有2个呢，就是进去了，出来的时候被抓着。所以有人知道之后呢，别人看到以后就告诉这个宣教士，外面的宣教士赶快想办法到里面去找人，然后要送钱把他们救出来。但是2个已经被活活打死了。啊，就是玩了2个礼拜，所以那个军区是非常非常可怕。那我在08年也偷渡进去哈，那偷渡进去的时候，这个平安出来，你看我在这里了啊。但是呢，因为要从那个山崖那边走啊，所以我的背呢，2个disc中间就 crash 掉了。啊，从那个之后我就不太能够跑。在那一年之前呢，你们如果是常常飞这个 United Airlines 就知道。one team member 呢很厉害，一年要飞10万 miles。我在那一年之前就是 one team member， 啊，但是那一年之后就变成零了，啊，所以呢就觉得身体不好了，年纪大了，怎么不是主呢？我们中间有没有70岁以上的？好像没有哈，有啊，你不需要告诉我啊，有啊，那70岁以上的可不可以服侍呢？真的是累了，不到70你不觉得了，到了70你就觉得脑子不行了，身体不行了，记忆力不行了。我以前哇多聪明的一个人，对不起啊，那是比起现在来说哈，那真是聪明了。你问那个邱传道就知道，那个时候多个教会一路成长的时候，多少事情我是大内总管在幕后啊，这个大小事情全部清清楚楚的，不但当时清楚，而且5年10年以后全部都想得清清楚楚。哎呀，现在哈，这边放一个茶杯啊，我说我走的时候呢，要带着一杯水走，我就放在最醒目的地方，要提醒我自己绝对不会忘掉的。1分钟以后，走到外面的时候，发现忘了带了，这种事情常常发生，所以我就觉得现在怎么服侍主呢？那后来你知道吗？你们创当选的对不对？那个我姊妹就讲话。你看人家 Donald Trump 71岁才开始做总统啊，听懂没有？哎，71岁开始做总统，总统忙不忙？
忙。
我看他是没好日子过了啊！我本来他想好好休息休息的，我说终于可以人生到了70了，而且也服侍过了， 也不是说偷懒的，所以现在可以什么 my turn to rest， 心安理得的去好好休息了。他一讲，你看人家 Trump 这个疯子啊，71岁才开始当总统啊，他有好长的日子要干。所以想想看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的？我们还很年轻呢，我们在做70岁以上的哈，不要把自己当成好像不怎么做了。刚才我在那边坐在这个地方，在这边祷告。啊，那个主就感动我啊，这个有点责备我的意思啊，就是因为我常常讲一篇道，叫做因为我常常做教会训这个教会治理还有领袖培训，我常常用的一个题目就是做主良善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你们都知道了哈，不但良善，不但忠心，还要有见识。有见识很重要，就是照着主人意思做，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不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也不是做教会人需要的东西，而是心思在神的身上。所以当我们在服侍教会的时候，其实我们在服侍主，对不对？这样子的服侍呢，就不会 burn out。 若是你只是为着教会的需要，为着人的需要在这里服侍的话，你会很失望的，你也会很疲累的，而且你也会骄傲的，你看我不行。但是你在神的面前服侍主的时候，你就怎么样，战战兢兢的，你知道怎么样，你是在服侍谁？同意我的看法吗？那但是我没有太注意下面那段话。下面那段话呢，就是说仆人若是知道什么主人的意思，照着去做，对不对？照顾神的儿女，按时分粮给神的百姓，家中的人，是不是？如果他打盹睡觉怎么样就不好了。今天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在神的家里面就打盹睡觉，尤其年纪大的，认为我们已经服侍过了，所以今天可以过一个怎么样子打盹睡觉的日子，万万不可，万万不可。这是我刚才就坐在你们这边在祷告的时候呢，这个弟弟就跑到我心里来，他从来没有讲过这篇道，不要做一个打盹睡觉的仆人。看样子以后我要讲这么一篇道，这是很好的题目啊。今天神的儿女在神的家里面就是打盹睡觉，没有好好起来警醒守望，没有好好起来照神的意思来活，阿们，是不是？真的，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的家里面做一个什么打盹睡觉的。虽然我的弟兄坐在这里很舒服啊，一面敲敲床，一面在那个地方还没睡醒揉一揉啊。我们不是主哈，我们一面不是主，一面心里面可以是打算睡觉，没有静静在神的面前。一个真正静静在神面前的人，永远是一个什么精神守望的人，永远是一个在神面前，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主啊，我在这里。主啊，求你差遣我，求你使用我。是吧？借着我来荣耀你，让我成为你手中合用的器皿，让我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让我在神的面前不做一个懒惰的人，不做一个打盹睡觉的人，我在你面前做一个警醒跟随你的人。所以当你这样的 spirit 服侍主的时候，你没有时间去浪费，你也不会怎么样子觉得你没有什么外面的事情，所以你就觉得怎么样反正主没有领导你就可以过一个安舒的生活。不是的，外面的需要真的很大，有的时候甚至于我们服侍主人都想忙里抽闲有一段时间可以轻松一下，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警醒，树立心中的腰带，主还没有来，我们岂可放松呢？主还没有回来，我们岂可打盹睡觉呢？主还没有安息，我们岂可以让自己去休息呢？在这个地方，因为主就是我们的安息，阿们。
对，我有 remote control， 我忘在用，我在等你们。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简单的题目所以你们这个后这边前面没有东西可以看的我没有带我电脑来看要不然的话自己放一下。这个今天给大家讲的题目呢，就是一同成长更新变化，因为你们的题目是更新变化，是不是？所以我就配合你们来讲这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吧。那这个经节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好吗？整段来念，请。 对他们的信仰就产生根本的怀疑。而这一位神的仆人呢，他的榜样就非常的好啊，真的是神的爱子，每天早晨四点钟起来迫切祷告，而且他的生活也非常的虔诚。所以当他开口说，因为他不犯罪啊，因为他是不知罪的，而且不犯罪，所以呢弟兄姐妹们就和他一比较呢，就发现我们真的是犯罪，我们常常犯罪。所以他讲的，因为他做得到，所以是不是我们没有真正的得救啊？所以教会的执事会主席还有一个非常比较切莫林恩的一个执事呢，就非常的佩服他，就把他请到从美国请去，然后要跟全教会的人来讲这种圣洁，这种真正的重生之道，把这个教会搞得非常非常的兴旺。那他们知道呢，美国会有一些真正的好的牧师会去了啊，譬如说黄志扬牧师啊，譬如说别的神学院的院长要去了啊，他们就事先给他们这一尊会众打一个预防针，说他们来的时候一定会讲说 already but not yet 啊，就算他知道了啊 already but not yet 啊，就说我们已经完全，但是还没有真正的完全，对不对？我们已经得救，但是还没有真正的完全成圣得救啊，一直到到神那里去才是真正的完全啊。所以这些东西呢，都会给他打预防针。所以当这一些真正的好的神的仆人来讲的时候呢，他们都已经觉得他是这个老仆人讲的对。后来我正好也去了，他们就告诉我这件事情。啊，我说你他有没有写书啊？他们说有。我说那你给我看一本看一看。啊，那天晚上我睡觉以前呢，随便翻一翻，一翻以后我就知道这个人大概是个什么人的背景，我就跟他们解释了啊，我说这一个人呢，他那么爱主，他活出基督，我说这是非常感谢主的事情啊，我说但是圣经他这样解释是错的，那你所说呢，重生生的就不犯罪，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重生生的呢就不会一直犯罪活在罪中，而不是说从来就在不会失败，这是两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有的时候不听话，有的时候会怎么样，不讨父神的喜欢，会有的，对不对？但是我们还是不是神的儿女，我们还是神的儿女，我们是不是神的生命，是神的生命啊。那就是这个好坏孩子是不讲，不听话的调皮捣乱的孩子和野孩子是两回事情啊。他的讲法我们都变成野孩子了，我说你们不是野孩子，你们是我们是在神面前不够听话的孩子，但是我们还是神的儿女，因为圣经的解释不是那么解释的，因为它是一个现在事，是一个一直在进行每一天进行的事情，就是我们不会天天一直活在最终，我们只会偶尔失脚啊。我说这个解释圣经呢，有的时候真是也要回到圣经的整体里面去，耶稣说了啊，凡信我的怎么样子啊，他又怎么样，我比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对不对？我父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够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们在神的面前，当我们真正重生得救，不是假重，不是假得救啊。重生得救，主耶稣也说了，人若不是借着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够怎么样见神的国。我们若没有认罪悔改，真正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知道我们需要救主，当我们知道我们是活在罪中，将来要死在罪中，在死亡的权势之下，我们必须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在他的面前能够被他从得救，把神的生命赐给，因着我们认罪悔改，因着他自己完成的救赎。所以当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接受他做我们救主的时候，圣灵就怎么样子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不是？所以若是不重生，就没有人能够在神面前进入神的国，这是一定的。但是当我们真正重生，接受耶稣基督，从心里面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口里承认他是神的儿女的时候，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照着神的吩咐，照着主的命令去做的时候，主会负责，我们必然得救。得救之后怎么样子呢？我们就在神的里面。所以整个圣经还有，这是一遍，还有呢，灵恩派出了很多的问题，为什么？ 他们是非常爱主的一般人，让我这么说，其中很多都是非常爱主的，啊，他们在那里一直祷告亲近主的时候呢，经历过很多圣灵的工作，看见很多的圣灵启示，所以他们就根据他们所看见所经历的呢，就把它写下来了。写下来之后呢，就拿圣经里面许许多多的话呢，来支持他们的经历和他们的见证，对不对？所以讲起来的时候都是很无圣经的。但久而久之，他们出了错，怎么出错的？你知道？你们想想看，为什么？好像经历了圣灵的很多的感动，对不对？每个人，这些人其实开始的时候也都是很爱主的，非常爱主的，认罪悔改、进食祷告，然后经历圣灵的大能。很多人开始都是这样，但是为什么走错了？然后到最后呢，他们就整理起来啊，一本一本的书，一个一个的见证，然后就出来开始教导，然后就带生很多很多的错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根源错了，他们是根据他们的经历用圣经来支持，而不是怎么样的把他们的经历带到圣经的里面来检查、来光照、来按照圣经怎么样的来修正。若是他们的经历在圣经的整体的里面呢不合整个圣经的时候啊，他们就不能够讲，也不能够怎么样坚持，也不能够传讲，他只能够当作怎么样的个人在神的面前仍然寻求、仍然等候的一些的个人的经验，绝对不可以出来教导，更不要出去传讲啊。保罗到了十四天到了那个三千天上面的经历，他十四天之后才简单的讲一下，也没有详细去强调，是不是？因为这些不是一般人神要我们一般人所遇见的。所以用你任何的经历，你回到圣经的面前，打开整本的圣经，在整个圣经的真理的那个全面性的真理的里面呢，还有让我们对神认识里面呢，来衡量我们的东西讲的对不对。所以绝对不要因为自己有一些特别的经历呢，然后就讲啊做见证啊，写文章啊，然后到最后自成一套，到最后的时候强词夺理，勉强去写出一些东西来，到最后误导许许多多的人。如果经历多的时候就带着大家就走偏了，所以很多神的儿女在真理上不够清楚呢，就容易受到这些风吹草动。我在山东曾经在一个地方宣教，那有一位教会领袖跋山涉水，也不是，因为他在这个围山湖这个地方，我的小同乡大家知道啊，当年有马贼的地方哈，靠近江苏哈，你大概还不太晓得啊。他从这个地方早晨四点钟出发来看我，走了十个小时才来看到我啊。看到我以后呢，看我弹了两个钟头，我就要回去那边很忙。他们很多的神迹奇事啊，也有很多神的恩典，所以他们传福音传道啊，一万个人呢。但是他说呢，有一位自号称女先知的来。啊，有这个神迹奇事，然后他在这边随便一讲的时候，五千人就不见了。所以你也知道，在中国大陆哈，许许多多的人是不少，因为人心中虚空，但是他们真理没有人教导，所以人只要在这个地方只要在这个地方随便做一些神迹奇事以后，一大批人就不见了。要好好教导圣经。所以今天我们在国内去培训的时候，我专门培训领袖。当他真正认识这个圣经，认识他的主是谁，而不是只是去看一些参考书。今天太可怜了，今天许多的人不看神的话需要讲到在查经的时候就赶快上网去找然后找到一些东西看得不错呢时间又不够，所以今天讲亚米甸的，明天讲这个加尔文的，后天讲弟兄会的，后天讲这个灵恩派的，他根本不知道分辨，看到哪一个受感动有亮光，他就照着哪个讲所以我们根本不晓得我们自己应该讲什么。我们在神面前真理的人领受呢，没有第一手从神那里领受的经验，我们必须个人在自身的真道上照见自己。自身的真道就是整个神真理的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全面性的一个理解我们自己需要，但是也不是凭空的，我们是一步步来的神的道是活泼又有功效的这句话非常宝贝这句话其实是我是不太照着我的进度讲的我刚刚在缅甸回来我到缅甸去讲六堂道，我第一天到的时候呢就打出来我的第一个这个讲题你们记不记得我今天讲题是什么？不要看你的 bulletin 谁就这么几个字都不多是吧？更新变化一同成长，对不对？所以哈，讲起来简单哈，要记啊，是，我就把这个题目打在这个地方，题目是他们给我的啊，所以讲六篇，都三百个谈到的包括神学院在里面，就是在缅甸整个山区的里面，很多地方他们从喜马拉雅山的山脚从这个地方来的，很多地方都是他缅甸有135个少数民族。很多都和我们的云南是怎么样是一起的，像瓦古云南也有，这边也有像果敢云南也有，这边也有，像有苗族这边也有，中国也有，是不是傈僳族，好的，拉祜族，很多很多的族中国也有，这边也有，因为本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后来在这个49年他们这个跟着这个蒋介石打败的时候，全部都怎么退到这个云南的过了国界以后进到缅甸，就在这个边界上面，泰国这边就住在这个地方所以很多留在这个地方变成第二代第三代，现在都是讲缅甸话，那其中有一些还是会讲普通话。我去那边讲到的时候主要是缅甸文我讲到这边翻译的，他们唱诗歌都唱缅甸文，缅甸文看过没有，一个一个圈圈一下左边圈，一下右边圈，半个圈，两个圈，三个圈，你看过去都是圈圈就像你眼睛一样，看起来都花掉了而且呢我讲一句神是爱那个翻译翻得之慢了，为什么？因为神是爱，中文是三个音，对不对？缅甸文神是爱是13个音，这是标准办法13个音所以有的时候我讲完一句话以后，他要翻4倍、3倍的时间，我在那边完了没有？还没完，还没完，我看你怎么说吧，真的还没完，还有我跟你讲，如果你没有讲到经验的话你等到翻译完，你的零全部都冷掉了，1、2、3、4、5、6、7，你到最后都不知道怎么讲了你到最后都讲不下去了用念的就不错了但是呢，感谢主，我在那边六堂主真是爱他们，绝对不是我的缘故，每一堂我自己讲的时候都被圣灵充满，因为为着他们的需要，这些人都是在最艰难的地方，在佛教徒中间分会我在那个山上讲道的时候，山下就在打仗，到处都是打仗，有的人呢一半就要赶回去，为什么？他那个地方打仗又打起来，他们要回去照顾这些孤儿，照顾这些孩子这些宣教士很多都是当年呢张宝华你们可能没听过，他深感动，他花在东南亚9个国家他去传福音，一个村子一个村子传福音，然后把孤儿收在一起，然后让他们给他们建学校，让他们读完以后，然后再建个神学院，然后让他们神学院读完，然后出来分散到各个地方去，回去怎么样子照顾这些需要的人，再把福音传开来他在那个印尼，在30年前到这个山区里面去，一个村一个村传福音，然后前面就是食人族的村子他就给我看这个照片，食人族的片村子，我说他们说他们最喜欢的呢就是看到陌生人来抓起来打到树上然后怎样的就把你胸口就割开来，当场拉到你的心脏里那么吃他们食人族就这样干的。我说那你怎么进去啊？这个很有学问对不对你被绑到树上传福音，我不相信那么有效他说呢，因为他们一个个村进去的时候呢，带着神的爱进去，是不是他们是福音和福利一起进去，所以他们进到一个地方带着医药进去，进到一个地方去呢带着怎么样的老师进去，能够给他们孩子们上课，然后怎么样子呢能够告诉他们怎么接水，他们的水都没有水的，有的是走很远去拿水，他们帮助他们怎么从山上用那个竹子把中间打通了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这么接下来，然后把那个竹子绑起来，一步一步的这样子搞水然后一步一步的给他们解决一些生活上面的最基本的需要，然后让他们的那个病能够得到一些怎么样的治疗。你知道这个有没有药差很多，好药和不好的药差很多，你们不晓得，我现在没时间讲有的药真的可以在这些地方可以救命的有些药在这个地方可以让他们减少很多的痛苦的神让这个药产生也不是没有原因的所以他们进去就借着这个呢帮助一个村一个村，所以他们就请这个村子呢说你隔壁那个村子是食人族你们有没有人认识的，就这样问，有的人说认识怎么样，他说他们不会吃我们的，因为我们是邻居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他说，我啊，你这边我们近期愿意帮助他们啊，这样这样子那样子。啊，他说没问题啊，然后我可以请他说，他说你先不要带我进去，把他请出来可不可以？万一进去还没到里面就不见了，对不对？聪明一点，把他请出来。他说好啊，就把他请出来，然后他们吃饭啊，他聊天啊，介绍啊，然后这个张宝华就去了，啊，张宝华牧师去了，就喊他们讲，他们就是那个酋长说没问题，你过来，啊，酋长一讲话就没问题了，啊，然后就进去到里面去讲啊，干什么？然后那个酋长怎么样的？几次之后酋长信了。酋长一信了以后呢，下命令怎么样子啊？整个村子里面不能吃人啊，整个村子里面接受他们啊，然后整个村子呢就来听他传福音啊，整个村子就要听他们办这个布道会，对不对？然后酋长一信，整个村子信了，他们就这样子去传福音的啊，真是感谢主。所以今天在很多地方建立了教会，所以他们的服事就这样起来的。我跟他们合作了已经20多年了，都成我的好朋友。这次他们一年一度的这个牧师们训练就请我去训练，所以我就在那个地方讲的时候呢，我说我一堂讲完以后呢，第一页那个封面还没有翻第二页，里面的东西他们都不知道啊，我自己也不知道，也不见得照那个讲，就像我现在还没有讲的我里面的，然后我就说我都留给你们一份那个 copy 就是了啊。第二堂呢我就悔改了啊，我就封面没怎么讲，马上回到第二面。回到第二面以后，讲到结束的时候，第二章都没用完啊！我每一堂呢都准备了40个 page 啊，第一堂还没有翻，第二堂翻一页啊，所以这个我讲到的时候呢，就不受这个限制啊，所以你们不要等我讲完哈啊，那几乎是 impossible 的事情啊，但是我这边也留了一份，所以有人要看的话可以去看啊，这个我的东西都是没有关系的哈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我们要服侍主，或者是我们要属灵生命成长啊，这句话很宝贝啊，主的话是活泼的，又有功效的。今天天天读圣经的人，我都不敢叫大家举手，为什么？今天教会里面很少人天天读圣经啊，因为你不举不好意思，对不对？啊，举的也良心不安啊，所以我干嘛？我真是在两难之间啊。啊，这个总要说啊，下个礼拜要问大家有没有天天读经哈、啊？那你下个礼拜问还可以，他这个礼拜就天天读经了哈、啊，所以举着也比较心里平安一点哈、啊。啊，若是不天天读经哈、啊，不好好的神的话语下功夫哈、啊，我们很辛苦，活得很辛苦。基督徒今天活得很辛苦，同意不同意？啊，真的很辛苦。啊、这个不要说工作压力大、啊，即使你时间全部空了，退休了。你也活得很辛苦，因为你要紧紧活在神面前的时候，这个世界怎么样的，不让你怎么样，不让你精心祷告，不让你怎么样的清心寡欲的活日子啊、我是不看电视的啊，只有在最后总统竞选那个是最后一遍辩论我才看，以前我看的啊，我最终的我觉得可以增加我的见闻，后来我想这些人都在骗人啊。尤其这次是一个骗子，一个疯子，有什么好听的啊？是不是啊？但是到最后，你为了你所在的国家，为他们祷告，所以我最后一场辩论还是听了。那啊，我们这个，你无论今天打开什么东西哈，充满了一些怎么样的，让人心里烦乱的东西。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要逃避少年的私欲，有没有？一方面是要竭力的追求，一方面是要逃避。今天这个社会让你无处可逃。以前你只要不去电影院，你就看不到什么电影，对不对？啊，以前你只要不怎么样，对不对？现在怎么样？每个人都有一个手机，手机跟你到卧房，手机跟你到厕所，手机跟你到路上，甚至到跟你到任何的地方。今天手机里面一打开，要什么有什么。今天的手机太 smart 啊，这个里面呢，充满了一些什么世界上的东西。无论你心里面想什么，它就可以怎么样，让你去找。你用 Google 一找，什么东西都可以找出来。我以前不太会用 Google， 那个时候十几年前、20年前，看我儿子用 Google 替我找东西那么快，我都以为只有年轻人会。现在我发现谁都会啊，你写中文它都出来啊。所以今天让我们这个生活的里面啊，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能够好好的爱主，清心的爱主，好好的服侍主。我们好像是那一类的人，另外一类的人是世界不配有的人。是这个世界容不下的，你几乎是无处可逃，到一个地步只有一个办法，怎么样？只有跟随主。 只有完全跟随主。你就发现啊，没有了，比以前好像还可以有中间的路线啊，但是你中间路线就好像那个什么被赶出去，那个被鬼被赶出去那个人里面房间打扫干净，对不对？今天怎么样的，真的好像带进气味回来，这个时代越来越可怕啊，让你的里面呢永远都有什么样，让你舍不得的，让你放不下的，让你被捆绑的，让你爱他的，让你的心呢里面怎么样的，不但有当灭之物呢，而且还有一些东西代替了主。你看在里面主不知道占有什么位置的，今天基督徒活得怎么样，外面在这里他知道需要来聚会，但是我们的里面好像不知道主的爱在哪里，我们和主中间的关系越来越淡薄，我们好像觉得说一无能力啊，我们自己能够在神的面前刚强警醒，能够谨守过生活就不容易。我们怎么样，就是回到我刚才那个一开始那个讲，主要来了，我们必须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我们不可以放松心中的腰带，我们必须在神面前做一个怎么样警醒等候主的回来，这时候回来我们没有时间，我们没有资格，我们不可以再怎么样子在这里打盹睡觉，我们需要照着主人的意思来服侍神的儿女，照着主人的意思做主人要我们所做的事情。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世界既然已经坏到这个地步了，已经越来越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提醒和一个帮助，因为怎么样子，这是末后危险的时间，这是主要来的时候，这是黑夜最深的时候，也表示黎明很快就要来到，也让我们知道只有一条路，耶稣是我们的道，我们都是不跟随他我们无路可走，我们不跟随他我们就被吞吃。你若是不敢面对迦南人，不敢面对这个高大的城墙，亚纳族的高大的人，你只有一件事情，你就是回到旷野再去绕行，到最后倒闭在旷野。你只有仰望神，靠着神，你就凭着信心往前走，就没有一个仇敌在你的面前不被你胜过，就没有一个仇敌在你的面前不被你攻克，也没有一个城墙在你的面前不会倒塌或者被你胜过。我们只有这条道路，因为我们靠着自己我们凡事都不能，但是靠着他凡事都能。主的话就是能力，主的话就是生命，当我们需要的时候，主的话一出来句句带着能力，帮助我们面对每一天生活的征战和需要。我们紧紧祷告，主就是我们的力量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主的话牢牢地放在心里。没有一个服侍主的人不靠着神的话语刚强的，没有一个不服侍主的人不在神的话语上面好好下功夫的啊！这个讲到王子，或者讲到这个王子 Campbell Morgan， 他为着读神的话，把自己关在书房里面七年，专门读神的话，天天读神的话，啊，一个字一个字的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认认真真的读神的话。然后他在起来要写任何参考书的时候，他每一本书先读50遍才开始写，读了50遍才开始写，啊。不是先看了很多50本参考书以后开始写，而是把神的话看了50遍以后才开始写。啊，我的弟弟啊，我就不讲了，他圣经已经很熟了。他到一个地方去要去讲约伯记，他又读了100遍才去讲。一个服侍主的人是把神的话牢牢的当作食物吃在里面，然后圣灵解开，然后我们把神的话里面怎么样，神的心意读出来，从神的话里面再来到神的面前认识这位说话的神。然后靠着他把他的话给他写出来。所以今天不要只看到一个字句外面的圣经，因为法利赛人、文士、犹太人圣经比我们熟多了，主对他们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意思就是说你们知道这个里面有永生，但是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的圣灵，永生在我这里。少年官跑到主人面前说，主啊，我能够行什么善事才能够得永生？他以为靠着自己去行什么善事，就是说你若要做完全人，你还有一件，变卖你所有的跟从我，你不跟从我什么路都没有，你不跟从我什么善事也做不到，你不跟从我永生永远得不到，因为不在你身上，不在这个世界当中，离了我你什么都不能够做，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生命，我就是真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年我们已经得到了耶稣基督，我们不要忽略这么样子的一个珍宝。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要遇见神，神常常借着他的话向我们说话，真的。我大概没有在你们中间讲过，你们中间我第一次来，除非你们像邱传道夫妇在若哥听过我讲到，那是你们在那边听过我讲到。当若哥教会还没成立之后，还没成立之前，我在神那边一直祷告，我一直说主啊，纽约是一个属灵的荒漠，为什么不带我到加州？那个是我一心想去啊，牛奶鱼蜜之地啊，属灵的牛奶鱼蜜之地，那么多的好的传道人，那么多好的教会在那个地方。纽约是我跑到这个地方来，哎呀主啊，真是举目荒凉啊！我真的是找不到一个教会我可以得到帮助喂养的，求主赦免我。因为我以前已经讲到了，主给我机会在大学就开始讲到了，所以我去听很多地方的讲道，20分钟里面还要讲复国，还要讲 NBA， 还要讲国家什么事情啊？那个是美国教会的啊。然后到中国教会里面去哈，中国教会里面没有什么勾心斗角啊，或者是听的是非蛮多的啊，也很烦人。那好容易跑远一点，跑到巴塞尔听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徐华啊，什么他们那个徐尔健啊，他们讲到啊，又好远啊啊，那个我也不想跑那么远，那一直祷告向主抱怨，有一天主自己向我说话，就说岂不知我要做一件心事，我要在沙漠开江河，再跨越他的路，所以自己向我说话，用他的话向我说话，把我整个人打倒在神的面前，不需要十分之一秒告诉你们，那个比那个电光一闪还要快，啪一下在神的面前。迫切的就会改，向着神啊，神啊，你是天地的主，你在哪里？全地都在你手中，荒凉的纽约也在你手中。你是活水的泉源，我怎么敢说这里是荒漠呢？你是生命的道路，我怎么说可以说这里是旷野呢？我深深的得罪你，你是天地的主，如果把自己求你赦免。从那天开始，我再也不向神说主啊，把我带走。那主也真的熬练我的耐心哈，到现在还在这里，都已经超过40年了。哎呀，好几次想走啊，都没走成。主还是让我在这个地方啊，虽然我现在在人还在这里，但是我全世界跑，对不对？不但我跑，我的姊妹也跑，她现在还在中国啊，她这出去要跑40多天。人家就说，人家也开我玩笑说，开玩笑，哎，你现在一直跑，你心情怎么办？但是他从来不担心的，他说我现在长得比谁都好，白白胖胖的，想说瘦不下去啊，真的是这样子啊，哎呀，我的消化力太好，只要喝水就会胖，到现在还是如此的，所以他永远不要担心我没东西吃，而且我从小啊，我们家六个儿子嘛，六个男的，从小除了不会生小孩，什么都会，真的，我这个爸爸是一个不太好的爸爸啊。因为没有花很多时间陪爸爸啊，陪孩子，但是他们都很爱我的。但他们小时候，这个半夜整个都是我的事情。我就和我姊妹说哈，我说晚上孩子是我的事，他需要喝奶干什么的时候，我会带来给你啊。要不然的话，你放心啊，我办事你放心啊，你好好睡你的觉，就是这么样子的。那孩子这个换尿布，这个开始断尿布也都是我训练的啊，两个孩子都是这样子。一个两岁，一个两个月就断了尿布了，一个两岁就断了尿布，都是我训练的。晚上有事情报给我姊妹喂奶啊，或者干什么，完了话我拍啊，我给他用力气啊，拍不行他揉一揉，一定要出了气再睡觉啊，然后有声音我去处理啊。孩子呢，一个4个礼拜过夜，一个5个礼拜过夜，那些傻里呱唧的妈妈还抱着走了啊，我直接从中国回来啊。一个妈妈还抱着那个，他们说啊、哦，大家睡不了，有这个什么乱游来的，那个有个妈妈还不肯睡，还不肯下去，还和那个空中服务员说，哎，我的孩子要睡觉，抱在那个地方还在摇啊，哇，这个妈妈给自己的麻烦，摇到孩子不摇还不只抱还不会睡觉，还要摇才会睡觉，还要走来走去才会睡觉，那种是高级马萨吉，知道吧？啊，你把那个孩子宠成这个样子的话，你将来你给自己找麻烦，你白天还要上班的话，你怎么上班？那我是训练孩子吃好了拍好了搞好了尿布看好了全部都穿好了啊，他的哭声我都知道啊，只要哭的声音特别一大我才知道问题，要不然的话他哭过5分钟10分钟，我是超过5分钟我开始算表 因为超过十分钟可能会有疝气，对不对？而且他有的孩子呢，他我老大呢，每天下午五点钟会哭十五分钟，哭到最后唱歌变成唱歌，然后唱完之后睡觉，这是他的太狠。你如果他一哭，你就抱他去得了。而且我的孩子呢，只要是我在，非常乖。有一个伯母啊，对我的妻子很好。生老二的时候，他从菲尼飞过来，然后呢，在我家住了六个月，来照顾我的太太坐月子。他就说我有血压高啊，所以半夜我不能看孩子，就这一个条件。所以那是老二，所以我才花五个礼拜让他过夜，因为没有他的话，我四个礼拜就在去年过夜，我怕他半夜哭嘛，对不对？所以稍微好一点。我这个老二生下来是个什么孩子？我在医院看到，你告诉他，我最怕的孩子就是那眼睛闭起来哭的那种孩子。我的老二一生下来就是眼睛闭起来啊这样哭的。哇呀，我的妈呀，怎么给我这么一个孩子？这是对我最高的 challenge 啊！怎么让他睡觉过夜啊？他哭的时候那个好像抽筋一样，哇，那个闭着眼睛放声大哭啊！哎呀，天天碰到一个伯母来呢，照顾我的妻子呢，晚上血压高，不能听着孩子哭，而且也不能够，我就不能够训练他，但是五个礼拜过夜了。后来有一天我上班回来了，发现呢，这个我打开门一看，孩子呢趴在那个小 crib 上面，然后把头抬起来看着我。我一看呢，那个伯母呢六十多岁了，趴在那个小 crib 下面，下面有空的，趴在下面，然后从那个两个爸中间伸个手在那拍他的背。我说你在干嘛？我让睡觉啊。我说你拍了多久了？他说五十分钟了。我说你出来出来出来。我就看着儿子睡觉。你知道我就一动都没有动。这个小子很聪明，从小就很聪明，现在还是很聪明。然后过了三十秒四十秒，看着看看我还是啪上去，哎呀啊，才一分钟钟就睡着了我就出来了。他睡得好好的，为什么？你训练他好了嘛，他知道你很firm，对不对？哎呀，而且怎么样，他就乖乖睡觉了。那个伯母拍五十分钟，我告诉你，拍五个钟头也没用，就到吃饭时间了孩子怎么训练怎么好。其实我这个不要插出去了这个因为这伊斯兰你们这边不要讲那么严肃了，我是故意的所以我现在就回到神的话里面来。那神看我讲的那句话，岂不是我要在沙漠开江河旁也开道路？我知道我这是神，我说神啊，我知道，我相信，但是我不配。神也很奇妙，神就在隔了才不久就带了一个加州我最喜欢的属灵的牛奶鱼民之地的一个教会的传道人到我家里来，住在我家里，然后和我聊天。我还记得我们到地下室在那聊天，他讲说牧姐啊，教会好荒凉啊。我想说你在加州还荒凉啊，我们这里是旷野的，你是迦南的，你要看看他弟兄姐妹们都不肯起来不是。弟兄姐妹们都不肯起来服侍主，我越听越气，越听越气啊！但是气得不会拍桌子就是了。我说好家伙，有福不会享，我在这个地方到处找教会，到这个地方干干巴巴的，像是那七个又干又瘦的那个什么穗子一样。你们在那边又饱满又丰富，还在一个地方懒洋洋的不肯起来服侍主。我正在想的时候，心里面想，忽然明白起来，主啊，你是不是告诉我？我该起来了，要不然在哪里都一样，我在加州也一样。如果你不肯竖起心中的腰带，再好的教会你也可以打盹睡觉，你也可以偷懒，你也可以懈怠，把你的金子埋在地里面，同意吧？所以我就在这里面跟神说，好主啊，我不配。那个时候我才二十多岁吧，我忘掉了。我说主啊，我把自己献给你带领。所以才隔了不久，半年之后，我们就开始为着洛哥教会的前身就开始祷告，然后就开始成立洛哥教会，然后神就怎么样，真的把洛哥教会带起来带到最好的时候不是两千多人了。然后到最后因为附近很多教会，所以我们就不再去也不考虑职场，我们就出去宣教就好了帮助别的教会。所以以前我在的时候做长子会主席的时候，我成立一个部门叫做Church Ministry， 就是帮助别的教会。 哪个教会需要基督教师训练，我们送去训练或者请来这边训练。哪个需要家庭婚姻辅导服事的，我们送出去给他们训练。那个时候李圣群张助理夫妇就出去也帮忙，还有别人做这个事情。然后普林斯顿教会没有牧师来向我们要牧师当时那个执事就是曾经这个部门，我就请了刘明辉弟兄来做这个部门的执事，他就去那个地方帮忙，后来被他们留下去做他们牧师，一直做到今天。所以就是这样子，我们是一个国度胸怀就是来服侍主。所以神可以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今天这个教会不要说牧长们，很多弟兄姐妹们都在各地服侍主，都在各个地方出去成为神所使用的，是不是？你们的这个秋川丈夫妇马上就要按摩了，感谢主啊！他们也是洛格出来的当然不是靠洛格的功劳，而是说神在那个地方怎么样，神真的在每个地方在做事。所以神在每个人的身上，我那个人不过是个年轻小伙子在神面前因为心里不甘，在神的面前不就是对自己的属灵的那种干渴不甘心，在神面前向神一直祷告，神啊，为什么让我在属灵的干渴，我太干渴了，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求你给我喂养求你帮助我。那个我们这边怎么是个属灵的荒漠，到有一天神差不多时候到了，神就怎么样的用他的话怎么样来责备我，然后再用怎么样的拆开他的仆人这个地方让我死了心了知道说我不应该去看加州，我不应该去看加州的传道人，我应该把眼睛回到主的身上来，单单看那一个什么在沙漠开江河旷野开道路的神。所以弟兄姐妹们，在你的家中，若是你觉得你现在的公司里面，你的人生的里面，你的夫妻中间的关系，你的家庭里面的东西好像属灵的荒漠，好像无路可走的时候，主可以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家中，在你的工作上，在你的人生中怎么样，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同意不同意？相信不相信？相信不相信？就向神求，按着神的旨意求，神啊，愿你借着我能够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在我的家中，在我的人生当中，在我的工作环境当中，在我的教会小组服事当中，你来使用改变我，先来更新，先来改变，让我在你的话语上面能够认识你，然后怎么样能够借着我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我相信在神面前能成的事情，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越来越知道神是不偏待人的。我们无论有什么见证，无论经历什么事情，都没有什么了不起，到最后我们都不需要讲自己的见证。为什么？我们只讲说那一位说话的神，那一位做事的神，那一位在每个人身上可以行奇妙工作的神，那一个对每爱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可以改变我们的神。我们没有一个人什么了不起，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站立得住，我们都是靠着主的恩典和主的怜悯我们在神的面前若是主一缩手，我们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能。甚至于在神的面前，我常常觉得自己怎么样，有的时候是一个怎么样的又懒又饿的仆人，好像不想把银子拿起来怎么去做买卖，想要偷懒在神的家中呢说，主啊我累了，主啊我老了，主啊让我休息一下。我们好像有权利这么说。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自己靠着自己什么都不能够做，这是一定的。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觉得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说主啊你看我多忠心，你看我多愿意，主啊你自己就使用我吧我们要有一个平衡点，只能说主啊接近我，主啊我在这里把自己献给你，随你的意思，因为你在上方开江河，你在旷野开道路，你可以给一个敞开的门，你可以把门关起来。我当年在中国做宣道，做到一个地步，做到神把我大门打开，哇，我都想搬到那个地方去住了，因为孩子还小。那个时候我都和我姊妹说，我们半年住那边，半年住这边，我真的一心想到那个地方去，而且是想到大西北，就是到 西北边或西南边东边我不想去了，因为东边很多人去，我想到西半部去，无论是从云南这个青海，或者是广西从广西开始吧，这种地方绕一大圈，到新疆，到蒙古，到这些地方去， 到甘肃这些地方去因为那边其实很那边才更大的需要就开了许多的人，我如果在那边一直做的话，那一年都忙不完，都不需要回来。但是人时候在改变当我做了最好最好的时候，中国那些最大最大的团队全国的领袖都让我去训练他们两个人就可以负责几百间教会的这样子的一个大的团队。但是到时候神一关门的时候就关了，但是神却把什么把回教的门给我打开，所以我就怎么飞过天山到了中亚洲，在中亚洲回教国家中间将近七八年到八九年到十年的时间，然后在非洲在那边服侍主。我到很多地方去服侍都是没有中国人的地方都是带着本地的翻译然后跟我出去的，他们会英文，所以我都用英文讲，他们翻成本地的语言，到哪个国家用哪个国家的语言去服侍主。所以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而且到每个地方都看到神特别施恩典所以这次在缅甸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主那样子赐福给他们让我这个讲道的人都变成被 blessed， 因为他们，因为主爱他们，因为这些人常常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在偶像中间，在佛教徒中间把主的道传出去，在非常最贫穷的里面把福音传出去。所以我到那边买了飞机票，在那个地方自己花了钱到那个地方去，他们要给我贡献我一分钱都不要，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最需要的人，你看这才是一个真正怎么样的该去的地方，是不是？那一些欧洲我很少去了，他们请我去我都没有去，因为怎么样，去人太多了，我何必去凑一脚但是我有时候还是会去，我六月份会到那边去，那是训练教会的领袖我这次也到了上海，也到了深圳，主奇妙带领，因为深圳我从来没去过这次 by mistake 去了真的是 by mistake， 没有时间讲到那个地方真的是很多人得到帮助，我都觉得说我自己都知道神特别同在因为神要祝福他们不是我会讲因为每次我都是把自己献给主，我也知道若是主不同在，我讲什么也没有用，我自己可能也讲不出口，但是当主同在的时候主自己说他要说的话所以我年纪稍微大了一点，所以也学习怎么样的知道不靠自己，知道能信靠主。所以主实在是也看到神在各个地方都有很多的需要，各个地方都有很多爱主的人各个地方都有一些在神的面前要服侍主的人我要来的这个礼拜四晚上就会到施德去他们礼拜五一早开始，礼拜六全天，礼拜天有三天的 next step， 你们听过了，下一步就是在 CMC 大会，就是十二月底在玛丽兰那个convention center 将近三千人在那边的一个宣道大会，三年一次的，那有几百人现身，大概将近一百个人会来就是怎么样的帮助他们下一步。那我过去很多年来都是做这个大会的这个跟进的讲员加州的东部的英国的欧洲的做他们的讲员，因为这些人是现身的，所以在那边我可以去帮助他们，然后私下一个一个来找我们这些已经服侍主的了，有些个人心中最需要祷告的，最 confused 的，和我们沟通，我们做他们的这个顾问陪谈为他们祷告。所以这样子的服侍呢在神的面前求也请你们纪念我求主赐给我比较清楚的话语，因为不是要去讲道而已，因为这些人他们是要往前走，所以我很感谢主。因为怎么样，这边有一些人不见得都很年轻啊，有一些也是 professional， 他们想要服侍主，他们想要提早退休，对不对？所以对不同的年纪层因为中国人中国教会两批人可以出来服侍主，一批就是年轻人，尤其大学毕业出来服侍的，或者是大学毕业以后服侍两年，然后再回去读研究所或回去工作，这个其实都是人生的一个怎么样的最好的一个中间的一个 break 我鼓励大家，鼓励你的孩子大学毕业或 master 读完之后呢，出去一两年出去宣教或者服侍，然后再回来看主带领。在中国就有这么一个宗派他们有几十万人那他们就有大学毕业以后就让这些孩子们呢进来两年，这两年呢就是叫做专门读经，一天读三十个 chapter， 礼拜一到礼拜五，那礼拜六礼拜天呢全部分到各个乡村里面去服侍主， 啊，所以让他们就专心服侍。但是礼拜一到礼拜五每一天读五十个 chapter， 把圣经就是 back to back 就一直读一直读，读到一个地步呢，整个圣经就很熟了啊。这个是一个根基，我就说哈，一个人圣经不读个十遍八遍哈，你怎么当主学老师，对不对？我们就不可能圣经很熟了啊。我们教儿童主学都要读，最起码读个好几遍，才能够去当儿童主学老师。我们教圣经要教得清楚啊。这个尤大叔今天还不错，我们弟兄说读第一章啊，听起来好像还有第二章、第三章是不是啊？他已经不错了啊，最起码是第一章啊，二十几、二十一节。以前在我听过一个查经班，他们流行呢，大家轮流在查经，所以那个不信主的也在，让他们有这个参与感，听过没有？这个很流行嘛，对不对？所以那天呢，就轮到一个姊妹在读犹大，不是轮到一个女同学读犹大，在读大叔，因为她不是基督徒，她是福音朋友，她读犹大叔，她读完以后分享的第一句就说：“我读犹大叔好受感动啊！”哇，弟兄姐妹都很受感动。你看这个福音朋友都有大叔很受感动啊，你对于大叔受不受感动？我们还不一定受感动呢，对不对？他受感动，然后他说：“你看犹大卖的主耶稣，居然还可以写出犹大叔，听懂没有？”哇，弟兄姐妹马上从这个感动变成冲动，然后都非常的激动，他怎么这个还得了？让他这样子的来带他们啊。这查经也不是乱带的啊，这个每个人去找找资料就来读啊，这个人别创一个犹大这个卖了耶稣以后写出犹大书来，然后像我们的兄弟犹大听了以后简直是不知道如何是好啊，他就看他说啊，对不起啊，你搞错了，不是我啊，我们身上神的善胜过下功夫。那这些人两年之后呢，他们如果回去工作的话，就回到各个省去，各个都市去，他们在那个教会就变成那个教会的怎么样的青年的怎么样同工啊，去工作上面服侍主，代职侍奉。那有一些呢，就全时间的话，就来参加怎么样神学班啊，再来怎么样，再来晋升，然后出来以后就变成全时间的怎么样传道人。所以这样子的话，对这个很好。我觉得今天中国教会也可以学习这件事情啊。我们的孩子，我们鼓励他。那我的孩子，我的老二也是威斯敏神学院毕业的，那现在也做牧师做了几年了，在服侍主啊。那我的老大，这是一个工作，所以两个人都很好。我的老大也在带这个弟兄会啊，或者是查经或者干什么，现在不是主了啊，在教会代职侍奉啊。所以我们就是感谢。那我没有时间继续讲下去了啊。这个我还是没有把这句话讲完啊，我把这边讲完好了，我知道不可能讲完啊。这个主的道是活的，活泼的啊。而且呢，像是带着怎么样炸药一样的，可以把这个山开隧道的时候都可以炸开来的那种力量啊，所有的难度都可以炸开来的。主的话带着能力的是活的啊，比两刃的剑都快啊。那个外科开刀的时候，对不对？或者laser开刀的时候，可以越细的东西呢，就要进得越深，是不是？然后要把那个里面，譬如说里面有一些变异组织啦，或者一些坏的东西啦无论是你的什么什么什么盲肠啊，或者什么东西，它都可以把它切掉，甚至于呢骨节与骨髓都可以进去，就好像我们身体里面，用比喻哈，因为这个是它是比喻法，就是我们身体里面呢最深处的骨髓的问题都可以解决掉。我今天的肺就是骨髓坏掉了啊，它就可以进去把它 fix 啊。连我们的心思意念也都可以进得去，意思就是说，今天在我们心中所有霸占我们爱主的心，我们被所有东西捆绑在我们思想里面，在我们的心的里面，所有的偶像，所有的罪，所有的捆绑的诱惑，犯的罪，在我们里面隐藏的，没有一件在神的话的里面神不能够解决的，明白我的意思吗？神的话可以从各个方面进来，把我们里面所有不讨神喜悦的全部都可以拿掉，神的话是大有功用的。所以只要我们好好在神的话语上面下功夫，好好照着神的话去了，主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当我们有了主的命令去遵守的时候，我们就见到在磐石上。因为当我们去遵守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遵守不了，我们知道太多了，但是我们什么都做不出来，因为我们没有来到他的面前得生命，因为我们没有从他得到什么话语的能力。因为主的话一解开带着能力，这要圣灵来解开，因为圣灵就是真理的圣灵，是不是？
所以我们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来读神的话，靠着圣灵把我们带进主的话中，把主的话转换成为能力，能够把我们里面所有的捆绑、所有的难处、所有悖逆的心、所有顽梗的心怎么样的，让我们能够改变，在神的话的里面被光照啊，在神的话里面被释放，在神的话的里面呢被拯救，在神的话里面被更新、被喂养啊，被刚强。所以神的话是呢，不但在生活里面，在黑暗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在每一天里面成为我们长大的食物。在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神的话带着力量，让我们好像什么，好像勇士手中的剑一样。神的道就是圣灵的剑，宝剑，是不是？所以我们是怎么样？我们在神的话语的里面，我们才能够刚强起来。今天神的教会缺乏神的话，神的儿女不相信神的话，神的儿女不遵守主的话，神的儿女不听神的话，所以教会软弱，我们失败，是因为我们远离神的话，就这么简单，非常非常简单的事情。我们不要小看神的话，所以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好好的读圣经哈。那个在我牧养的那个教会里面，他们有个弟兄在圣经上面写的发明一个简单的东西哈，也不是发明，就放了一个简单的东西，你到这个所有的 smartphone 上面去，你打进去这个圣经1365，圣经365，它就有每一天的进度，你今天一打开，它就给你今天的日期，然后你就到这上面去读啊，它是3章到4章，3个chapter到4个chapter，它都排好了。你读完之后一按，它就怎么样，就变成一个 mark， 就说你读完了。然后你到了365天圣经最12月31号的时候，就真的圣经读完一遍。所以你拿了一个小的 smartphone， 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读圣经。啊，今天我们是没有住在这个大都市里面，你到香港，你到上海，你到台北，你到任何的地方，年轻人手上都是一个 smartphone 啊。你在那个地方，你不会晕车的话，我是不可以看书的。一打开都可以在那个地方看，所以让你每一天读圣经养成一个好习惯啊。读到哪里受感动了，停下来好好读到，我想要么几分钟就读完了，太没意思了读到一个地方受感动了，到那个地方就开始了，得到一个地方得喂养了，得到一个地方被圣灵担忧了，然后我们就好好祷告这样子每天每天读圣经。每个人都有 smartphone 对不对几乎每个人都有没有的话也有圣经每天读圣经是我们天天能够维持我们的里面的需要，最简单，而且到神面前来读我们就可以让我们很简单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话永远是大有功效的。你圣经根本会背了，但是你不去遵行，仍然怎么样子，和法利赛人一样，仍然只是和你会明白神学我要提下来了我下来，我最起码把第一点讲完4点第一点最起码讲完了。当使徒们到山顶上去的时候，他们不论他们看到主的荣耀多么荣耀，看到他们心目中的英雄这个摩西和以利亚，但是神在那个地方只说一句话：你们要怎么样听他，听主耶稣的，听他。我把这讲得很简单，听他的你们查考圣经，以为有准人生，然后怎么样的？不可能到我这里来，所以听他的，然后到他面前来读话他们查考这道，当你查考圣经，你就信了；不查考圣经，永远不会明白。耶稣说：“你们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我们的错就是因为不晓得神的大不真正明白。”整个旧约的里面，我们看。大先知、小先知，那么多先知书的里面，总挂一句话：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你们当听从我的话，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听他的话，生死祸福，就你听神的话，就是生与福；不听他的话，就是死与祸，就这么简单。下面也是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圣经里面这个是一贯而来的，一开始的时候神用他的话创造出世界，对不对？神的话，你把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的话穿插在其间耶稣开他们的心窍，明白圣经，到主面前来，主开我们的心窍，然后真理的圣灵带我们明白圣经，进入圣经，主的恩膏在我们这里面教导我们，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是每一天的生命圣经使我们这样子能够有得救的智慧，圣经让我们怎么样子，使人归正学义，
慈恩的量使我们得以完全，正义的量子使我们能够得以行神所要我们行的善。好，我是知道时间差不多了啊。我想我今天第一年很简单的就讲到这个地方，最后给你们做参考。这个是啊，这个就是今天说神的话比较快啊。这个几件读经的方法，你们自己可以去试用啊。我就读了讲到这里就可以了。说出圣经，最起码一年一件，最起码哈、啊，最起码一年一件啊。那生命读经就是读到一个地方，你用祷告的心来读神的话，这个是怎么样？这个是灵修，为了灵修的啊。你就打开神的话，读到哪里就停，当然受感动了就停在那个地方去祷告啊。不是叫你学那个读读祷告多少读读，不是那个意思，而是说你读到哪里受感动了就停下来。不明白的就祷告，求主开启，求主明白，把神的话成为我们的主，然后再系统的读经啊，研究圣经，一卷一卷的读，一本一本的读啊，这个很下功夫的哈啊，朱文杰老师应该下功夫。那我以前一卷一卷读的时候呢，我常常都是拿一本书啊，我就把它买一个笔记本，专门就读这本书。第一个，先把全本圣经抄一遍啊，一页子只有两节圣经节，全部抄一遍。抄完之后把英文的写在下面，找一个版本，然后再把重要的希腊文写在下面，然后好好的读，一直读读读，然后最好那个把它背下来，不背下来也背得差不多，背个八九成啊，把它背熟了，然后整卷一直读，你读到最后的时候把整张的那个骨干抓出来，然后照着整个思想啊，回到一张的里面去，把整张的骨干抓出来，然后呢把大纲写出来，每一张大纲写出来，把整卷书的大纲写出来，然后把重点抓出来，用几句话二十个字或者多少个字写出来这卷书是什么东西啊，然后每一张你就这么做，然后分纲分条，然后进去做系统读经啊，这样子的话你就一卷一卷的读，然后你到读书圈里面去教，你教个几遍的话，然后再开始看参考书啊，然后一本本参考书看它特点在哪里，然后再来 enrich 你的东西，然后这本书你到哪里都可以教了，你就可以出去转圈了啊，就这么一本本来的，对不对？你不可能一下子就去讲我们常常到那个网上一卡皮一整个下来，卡皮一个，然后给他一个来炒一炒然后出来一本自己的编出来的，这个不好然后反响圣经我们要听教导圣经的时候，最好用我们的感动自己也把它写一遍就是等于是翻译一样，但是不是代表圣经，代替圣经这样子的话，你用手写以后记得更清楚啊，要谨慎，然后活出来，这是最重要。我们拿了圣经，每天读了圣经，照着去活圣经不是用来记的，圣经是去活出来的。福音呢，也是用活出来的，不是只是嘴巴讲的嘴巴讲只有三分，活出来是七分你活不出来只会讲，人家会怎样的？会很反感，因为看你行的和你说的是两回事，以后更不行了但是我们也不要在别人身上去找毛病，我们从自己开始改起所以让我们天天在神的话里面更新在圣经的祷告里面更新，在主的爱神的爱中更新，在神的恩典里面更新我们就一同成长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知道你自己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求你常常把你的话说在我们心中，让你的话来引导我们，让我们是渴慕你的话胜过渴慕金金可，甚至可你的话比金子还要甘甜还要宝贝比蜜还要甘甜我们守住你的话就有大的赏赐，是吧？求你帮助我们，让我靠你在你的话语上的刚强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让我们能够常常传扬你的真道，也让我们从心灵的深处靠着圣灵来遵守你的道，是吧？我们相信你天天要喂养我们，也让我们成为你自己一个按照你自己的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能够让你的话不离开我们的口。祝福这里的教会，祝福我们众人能够相信你，能够在我们生命中，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在我们人生的服事当中也能够靠住我们，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把荣耀归给你，因为你是独行其事的神。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